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银行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嗨，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妮娜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的，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好不好？群友在社群这个赚到直接狂发红包，就是有些人直接在群里什么都没做，光领红包就领了破千台币，对吧？
嗯，
对。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讲，这真的是六周来最疯狂的一周诶。虽然说这六周我们基本上在开始都有讲嘛，就说我们有针对一些小币过做跨交易所的资费套利嘛，有的可能是一下做用不同流派去做这个裸多啊、裸空啊各种。
嗯，
对。那反正基本上呢，这周就是前五周的集大成。直接一鱼三吃，
对，
就是过去五周你有听的，你真的这次有用到，哎，这是第一个一鱼三吃，就算就基本上都可以用。然后第二个点是什么？是以前很长，就是这种事情在一两天就没了，对，就这次这个东西不小心已经用了一个礼拜了吧？
主要是周末啦，
对，主要是周末，但基本上平日都还是可以用，几乎用了整整快一个礼拜都还可以用，所以就发生了一些非常非常惊人的事情。举例来讲，我们就有一个群友在社群说，为什么他们现在发红包发的这么开心呢？他们说他们用1万多 U 的本金，直接在一个周末，大概两三天时间内打回了一只呢喃猫的，
对，
就是大概3200 U 左右嘛，对吧？所以这个报酬率算是几%？问题是只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是我们刚才有聊的嘛，就说哎，就是在群组里还有另外一个现在的好处，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就是如果你感觉啊，我以前就不太会打单啊，我又没有时间操作啊，那就算是你跟我说跨交易所资费套利风险已经很低了，我还是没有办法赚啊。结果我就发现现在大家还有新的被动技能，因为其他人实在赚太多了，一直在群里狂发红包，整个社群好像前后发了超过1000多 U 的红包分红嘛。对吧，
保守估计，
对，保守估计分了1000 U 以上，然后所以就蛮多人说，哎，这两天光领大家的红包，因为太多人在发了，就直接领了那个破千台币。对，然后有另外一个群友啊，那个这个群那个草莓鸭还是很猛，他甚至想说要把这东西做个复盘记录，所以他就把他这两三天所有操作记录下来。他基本上就是主要在周末做了，但大概前前后后在四天，就是从9月的15到18是比较主要做那一段，他总共前后操作了28次。
嗯，
这28次加起来直接赚143%的报酬。
对，
然后
他这比较极端一点啊。
对，他还直接写程式辅助操作。然后，但老实说，这个一定很累啦。就是他就有讲嘛，他最晚到凌晨3点还在做嘛，因为有肉可以赚。然后早上8点还要爬起来，听起来有点辛苦。但是你要认真想，4天赚143%报酬，28笔交易，老实说，这个执行高到一个不可思议。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前面几周一直讲说，我觉得现在蛮开心的点是，这个一样又不是我们家抠的，就如果只是我们家团队直接主抠到的，那我觉得就是哇，那这个还是在一个比较需要靠我们家有发现的时候。但像这个草莓鸭，他在记录的时候他就特别讲，他说这个首先他就要先感谢，其实他还说自己懒，他原本其实应该可以再找个3-4天就开始做的。然后他就说，因为第一天这个群友这个蛋黄哥发现的时候，他就想说啊，有点懒，没有特别去做。然后后来隔天就是有人去，就是依据蛋黄哥的建议就去做了嘛。我们另外一个群友 BIN 群友，
对，
他就说，哎，大家一定要去做啊。然后他说，就算其实他被提醒了，他还在那边想说，哎，没关系啊，他还是有点懒，就13号没做。然后14号又因为生日跑去看了一整天的 Netflix， 到直到可能15号发现太多群友在讲说怎么那么香，他觉得不行不行，他现在要亡羊补牢，所以就直接马上。开始做，然后并决定写一个这个价差观察程式，直接协助去做，所以最后才完成了这4天内赚了143%中取。
对，这个机会不常有啊，
这真的不常有了，哇！所以以上致谢这么多名群友发红包，以及这个发现的蛋黄哥跟 BIN 以及草莓鸭写的一个程式协助大家，而且草莓鸭也很感人，因为太多群友也觉得说这个程式啊是他写出来协助大家赚钱的嘛。所以大家原本是想直接抖内给他，因为他没跟大家收钱。
嗯，
就他还来跟团队讲说，不然社群要抖内这些钱，你们直接帮我收，看你们要捐给哪一个善心协会，你们就捐给他。对，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为善不欲人，
太佛了。
哦，对，重点他是私讯，不好意思被我讲出来。对，但是我们一定要说感谢这个好不好？感谢这个社会上的善心人士，感谢草莓鸭，感谢这个各位群友爸爸们。那 Sales 应该也是趁机赚了不少吧？
我做到一部分了，我没他这么狂啊。
哦，
对，他这个是没有睡觉的做法。
那你这个有睡觉，应该赚了也是小开心。
还不错。对，我三招嘛，今天就是有总有3招啊，我做了其中2招这样。
哦，好的，现在已经不敢讲还不错的定义到哪。
我大概这一波可能算 PR 20-30那种，
就是在群里算特别废的，因为太不认真了。
对，
好的，那没关系，那我们就继续，反正有人已经赚了毛了。 哦，那有一个也很扯啊，他说他在 PPA 讲的吧，他说他用2000 U 赚了2300 U 还2400 U，
对
对，就是想直接赚100%，100多%，然后也是他说周末两三天的时间，
对啊，不是没可能，但那个应该是要一直看的，
对，然后杠杆倍数可能也开的稍微高了一点，
对
对，所以大家这个还是要注意，但反正不论怎么样，就是说你现在一定要多去看群组的讯息啦，好不好？就是其实小币的资费狂潮比我们想象中还久。对，我们也没想到说，原本理论上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布局坎昆升级嘛，
对，
就坎昆升级是没来，然后大盘也在盘，结果没想到资费套利这一系列的变化花招，让我们连玩了六周，
嗯，挺意外的，
对，真的是挺意外的。好，那我们就一样，就是过去五周虽然已经讲过了，但一定还是有人没有做，例如小弟我，唉，
第一种资费套利啊，过去这个月来每一集几乎都会讲啊，这我一直都没有讲到今天的那个主角是 TRB， 对，因为 TRB 就是我们这次操作的主要的标的。那第一种这个资费套利就一样嘛，它是在币安跟在派网那边资费一高一低，币安那边是负3%嘛，然后派网那边是负2%，嗯，对，就差这1%，嗯，对，这边一多一空你就可以赚这1%的资费差。好，那过去这一个月虽然我们一直讲啦，但是没想到这个机会就是一直发生，什么是近期应该可以说是风暴比最高的一种低风险的策略。
对，然后几个前提嘛，就是老听众应该都了解啦，是现在听起来一趴很少嘛，想说啊，你们上面不是讲说大家赚烂了啊，怎么只有一趴？那原因是有几个啦，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操作周期本来就非常的短嘛，所以有时候你说建仓到关仓可能十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然后这个东西波动也不大，所以本来就一定可以开较高的杠杆来扩大获利。对，所以这个一趴大概是在开2倍杠杆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套到。那如果你今天这个杠杆倍数开高一点，那其实你保证金放你只要能盯盘，都能随时的及时的动态补上的话，老实说这个杠杆倍数开高一点是风险性是不高的。嗯，所以就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开比较高倍的杠杆去赚这个获利，但它其实还是比直接打单的风险来的更小，这是一个。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虽然我们也跟大家讲了一个多月嘛，那结果这个机会也持续出现嘛。那认真来讲，这个低风险的这个策略呢，应该已经算是近期我们觉得风暴比最好的了。对，但还是有蛮多新进群友前几周没做到嘛，所以没做到群友或没做过群友，可能还是会有很多操作细节是有疑问的。那这部分的话，基本上六月也在上周应所有 PPA 这个群友的这个期待，写了一篇这个更细节的这个操作的 SOP 的检查，跟你要注意哪些事情，才比较不会一开始缴一些新手学费。嗯，就是照着操作的话，或照着那个 checklist 一直 go 正确赚到这套利操作的这个机会啊，就会大大的提升。嗯，好不好？
从开仓到关仓。都可以照着做，嗯，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不过这一次 TRB 做资费套的大概就一次了，那后来他的资费就逐渐那个弭平了。那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是这一次大家赚最凶的，那这个叫价差套利。价差套利这个东西是坦白说它蛮累的，但是以这次来讲真的是一分耕耘两分收获，
哦，对，两分收获都出来了。
对，那 这一招是周五到周日那个期间大家群友疯狂做的，然后这个策略是需要盯盘，但是它一样是一个确定性高，那风险也蛮低的一个交易策略。价差套利呢，我们通俗一点通常会讲搬砖，啊，那搬砖这个东西比较小看搬砖，哦，大家可能现在不是那么喜欢的 SBF 当年就是靠这个策略发家的，
这个全球前三大所的前创办人 SBF， 因为还是怕有些新群友不知道。对，然后他当初有多猛呢，他在鼎盛时期可是赞助了你们的篮球明星 Curry 当代言人的，还有很多北美知名的战队基本上也都有他这个赞助的痕迹。嗯，就是一个这么的狠人，他发家致富的起始是搬砖，后来也是搬砖了，啊，搬各位群友的钱嘛。
对，可能搬不够了。对，他是早年的时候他就发现日本那边的交易所比特币价格就是特别高，比美国人买的还要贵啊，明明都是比特币，为什么日本人买的就是比美国这边还要贵？所以他就在美国这边买完，然后把比特币提到日本那边拿去卖，所以他光是这样一买一卖就赚 10% 以上的价差。
这是什么讲？这人在美国，然后赚全世界的钱，一直在割亚洲韭菜。
没有啊，他是在弭平市场的不效率。
哦，
对，
也不能说韭菜不韭菜啊，其实就跟贸易业很像嘛，一定有些地方制造地的产品价格比较便宜，你把什么运费、报关费全部加上去之后，你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哎，就是可以赚钱。所以他其实在做是线上贸易业，
这个部分应该是对啦，他就是赚这个价差嘛。
线上贸易业
这部分就其实早年很多人都在做啦，
然后别人帮他统计过嘛，他早年光做这个价差套利策略赚了7.5亿美元，
对，
就专搬比特币，
这是非常有利可图的，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7.5亿美元就是这么干出来。
对，那后来大家知道他跑去做交易所了嘛，因为早期资讯不流通，所以大家不知道比特币一边贵一边便宜可以这样去搬嘛，那现在已经搬不了了，因为都是这样在搬嘛。但是 什么时候可以搬，就是像 TRB 这种小币，它在极端情形的时候还是会发生，就是两个交易所就是有一边会比较便宜，有一边比较贵。所以这次就是有一些特定的交易所啊，它的 TRB 的币价就是会被一些 FOMO 仔买到溢价，可能比其他交易所贵的 2% 到 4% 都有。对，所以这时候你就很简单，你就是去合约那边比较贵的那边去做空，然后你去便宜的交易所那边做多，
买低卖高啦，这么简单。
对，买低卖高，理论上啊，理论上你买低卖高，反正最后很多人可能都会跟着去做这件事嘛，因为聪明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就会把这个价差慢慢的两个往收敛的方向推。
嗯，就是最后你如果做的时候是两有价差2%到3%的，那后面的人就会慢慢2%3%他赚不到，他后来发现的时候赚 1.5%, 赚 1.2%, 赚 0% 或 0.5% 这样，反正就是他会慢慢的让你这个 2% 最后是回到一样的时候，就是你赚钱的时候。
对，
就算没有一样啦，嗯，其实就是只是看价差一定会慢慢缩小嘛，嗯，那一段缩小的部分都是你的获利。
嗯，对，所以反正就不管它涨或跌，反正最后你都预期它会收敛啊，所以你收敛之后平仓就是等于赚了 2% 到 4% 的价差。对，那这个机会就是它出现的频率就没有那么规律，因为资费你知道它可能每8小时或每4小时会结算嘛，但是价差可能随时都会出现。
总之你得一直盯盘。
对，就是它一直盯盘。所以就是
或者要有一个程式帮你提醒，差不多这时候需要看盘咯。
对对，所以就是有群友是写程式，然后直接 live 直播给大家看现在价差几趴。对，所以那一天就是大家看着盯着那个荧幕在做这件事。
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聊完又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对，
所以大家现在啦，我说现在，嗯，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同样懊悔吧，说哎呀，我如果早些年知道比特币搬砖这么赚，或早些年知道比特币跟以太币，我买个几颗，我现在就财富自由，把老板开除了，对吧？应该蛮多人
知道了，
对吧？蛮多人现在应该是这个想法嘛。
对啊。
那你看哦，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差别哦。其实你没有比这些群友晚知道吧 ？TRB 这个东西可以做吧？只是因为它就发生在周五到周日，然后需要熬个夜啊，或盯个盘啊。
对
对，所以你就为了生活放弃了这个你早知道的资讯，
就可能三点睡，八点起来，可能没办法。
可是143趴，
对，就是心知肚明，但是在看到实证之前比较没有办法啊。你跟我说143趴，然后这个东西很明确，那我当然去做啊。问题是这个事前就是比较无法预估这个到底可以做到几次。
不是，对，我说我认同啦，但我说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大家都每次只会在那边讲说啊，早知道比特币跟以太币我就早就买了，现在就财富自由。不会，你不会买，你只有它涨上去的时候你会再开始懊悔，你知道我五年前就知道比特币跟以太币了吗？
啊，都这样嘛，都这样。
对
对啊，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你看很多群友应该听 Podcast 都听五六周了，又不是只讲资费套利，各种小币的裸多裸空各种方式都一直跟群友讲了，就是到底有多少听众真的有去做。对啊，
方法论就摆在那边。
对
对啊，
但应该很多人这次真的是赤裸裸的一起经历了吧，就是其实你这五六周有听 Podcast 你肯定都应该知道这些东西，但是就是有些人跟你在同样的资讯下他赚了钱你没有赚。
但是这个还是要风险提醒一下，就他最大的风险是两间交易所的价差没有收敛，然后甚至还扩大，
那你就会亏啊。
对，就会亏钱。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扩大的话，你暂时没有看到其他明显的风险的话，反而
加长，
对，你可以再把它加长，对，就是反正它未来就是会慢慢收敛回去，对，所以就是有一种极端风险，可能交易所插针之类的，这种是比较避无可避的，所以这种就是要还是要小心一点，对，因为杠杆倍数如果没控好，交易所要是突然插个20-30%的针也是有可能的，
对，所以这个风险是比刚才讲的跨交易所资费套利来的高的哦，这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那现在应该有个更高的吧，风险更高但是更好赚的裸空策略。
对，所以刚刚那是第二种，然后第三种策略就是裸空，那这风险是稍微中等一点。先讲原理，这个其实跟台股的除权息很像。
哎呦，对，除权息都来了。
对，就是因为这样讲可能比较好理解，就是10元的股票如果配了3元的现金股利，那价格应该就变7块对吧？
嗯，
对，因为他这个三块钱就从你的左手换到你的右手了，嗯，所以这个股票理论上应该要减三块变七块钱。对，那这个例子如果大家 get 到的话，那其实裸空这件事还蛮像，就是如果资金费率非常的极端，像这是 TRB 是-3%的话，就表示呢结算的当下空军就要掏钱付到多军的手上，总共是 3%, 所以就会预期说理论上结算过后它的价格大概就会跌个 3%。对，所以你既然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就会想说，那不就跟股票这个一样吗？你一样是左手换右手吗？你一样手上就是拿着10元啊、7元股票、3元现金吗？ 欸，但是实际上不是哦，就是有猫有去他去透过 这几次的结算之后去观测，他就发现欸，下跌的延续性更强，他跌了不止 3%。
嗯，
对，他甚至我看到最极端的一次他甚至跌了将近 18%。
嗯，
对，所以你既然观察到这个规律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当空军，你就应付那 3% 的资费，但是你价差完全可以赚得回来。
好的，这一段肯定是今天最难懂的，所以我们就一样简单帮大家白话解释，就是我们先不要想加密货币，不要想资金费率，就是刚才回到 Sales 刚才举例的股票，我们来想随便，就是你现在心中想任何一只你觉得市场上你听过有名的你想买的股票，好不好？那这个股票基本上呢，他现在就跟你讲的意思说，欸，现在买这股票很开心哦，现在价格你买起来就是100元，他明天会发你5块哦。
嗯，
你可能会想说，哇，太赞了吧！欸，就我先买完这只股票，我明天就价格如果一样是100块，我又05块，那我不是现赚吗？嗯，
对啊。
那如果这世界真的这么美好，那应该也没有人在上班了嘛？就是不合理嘛！这个股票说要发你5块的时候，它不可能凭空而来嘛。
对。
所以刚才我在讲的就是那个意思说，当你如果白白的领到这个股票发的5块，很有可能是它价格要先跌5块，
嗯，
对吧？所以你虽然今天是买100块的股票，然后你手上没有被拿到它发任何钱嘛，明天你真的拿到5块钱的时候，理论上这个股票应该要掉到95元，这个世界才是等价交换嘛，
嗯，
哎，所以这个问题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sales 那个逻辑，不论今天资金费率是正还是负了。你只要觉得它正跟负的很极端的时候，理论上就代表说有一方要收到他的钱嘛，就是预计要收到股票发钱的那个人嘛。
对，
那你预计收到股票发钱那个人的时候，如果你完全不需要扛任何成本的话，那你是不是就会觉得这世界太美好？但是这世界理论上不应该这么美好，所以照刚才前面的例子，你就会发现，当你要可以收到他这个发的额外的钱的时候，你的手上持有那个标的物，它价格理论上要下跌。
嗯，
就是这样。其实逻辑就是这样。那刚才说是直接讲一件事情是，那股票刚才例子是。哦，这还只是在等价交换的过程。刚才寿司跟大家讲，一直说，那正常来讲，你可能是需要说，欸，我收3块钱的话，理论上最多他只能就是让我的这个标的价格跌3块，我就是才不赚不亏啊。对，但有些人就是天真的以为是这样嘛，所以他就去做了这件事情。结果你后来你是他的另外一方，你发现，欸，我只需要付他3块，但是他价格会跌10块，
对，
我要赚他这7块，
对，
所以你就做他的反向，你就让他很开心，以为说，哇，你真的付了他3块。结果你后来从他的价格那边空他赚了他10块回来，就是那种感觉。
对，但是这个就是这一次 TRB 可以这样做。
对，只有就我们说这次 TRB 有发现这现象，有可能未来有些东西是等价交换的。对，你可能这样做其实也不会真的赚到钱。
对，通常是特别极端的案例才会出现。
嗯，
所以下一次真的出现，就还是要再可能还是要再回测一下。
嗯，然后我们也有去看嘛，以这一周啦做的最爽的时候，其实极端资费来到-3%的时候，半小时内其实你是。跌幅达到快18%的嘛，也说你真的愿意去付这3%的人，你最后可能是会赚18%回来，
嗯，
然后获利这样一扣，因为你要付3%成本出去，所以你可能是最后会赚15%，
对，
所以你付3%赚15%，这个风暴比高达1:5，
对，所以是下次资费可能付2%、付3%的时候，可以就是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机会，
对，就如果群友看到哪个币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可以再去观察一下。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帮大家打两个预防针哦，就说今天当然前面听起来讲说，哇塞，怎么被我们讲的这么爽？我们也要一直不断跟大家这6周反复强调的，我们也觉得很爽，所以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午餐，它不可能。每周是都会出现的，然后也可能是这个一两个月后才会再出现，这是不一定的。那所以我们不是今天为了讲这个给大家知道说，欸，那被讲成这样 PPA 跟 NFT 社群是不是一定要买一定要进啊，这样我投资才会赚钱，也不用，好不好？就是说这个只是说过去会出现，对，不代表说未来一定会出现。那只是回到这件事说，如果你觉得说，哦，其实你也不 care 说一定要每周，你只要真的每一两个月出现一次，然后在社群有通知到你，就是你有看到，
嗯，
你能赚到钱，你就觉得很开心的话，那最后能把你的这个 PPA 订阅费或 NFT 的这个购买的钱赚到的话，
嗯，
其实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觉得订阅 PPA 跟买这个 NFT 是你的这个投资绩效的提升的一个费用，那就没什么问题。对，但如果你就是像那种有些人是根本没时间看社群或看报告的，你就没有一定要去订阅 PPA 或 NFT， 大家就这样。这是第一个要讲的，然后第二个也是我们要在风险提示，就是说，因为刚才这样讲，上面讲一鱼三吃的全攻略，基本上都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多少都是要付点风险，或者你要去付点时间成本盯盘的嘛，对吧？
对。
对，那最爽的其实是某一群人嘛，就是爽吗？不一定，就是算算赚的少，但他就是去领红包的那群人，在社群狙击红包的那群人，他什么都没打，就是啊，那种感觉就像你以前小时候爸妈打麻将赢了你就要分红，输了跟你无关，
嗯，
就是这么爽，
嗯，
对。那如果你是想当这种人的话，也现在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怕开始讲了好几周，但 就是我们派网的那个赞助活动啦。基本上跟大家讲一下状况啊，就是因为前几周我们有跟大家讲嘛，因为派网的活动呢，之前前几周的资费套利都在其他交易所，
对，
所以老实说，其实那时候是大户跟小户，老实说在派网的交易量是差不多的，就是大家抽奖机遇都蛮高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TRB 套利有一阵子是可以在派网做的，
对，
所以我们大户终于显现了它的威力。那么基本上在这个周末三四天内啊，把过去十五六天派网交易量直接翻了一倍以上。
三天内
打了过去十五六天的量，
嗯，
对，所以现在呢，恭喜大家跟大家讲一个好事，是终于解锁了大概一支 iPhone 了，好不好？嗯、对，那一支 iPhone， 然后一个 PS5 吧
，iPhone PS5 一个 AirPods Pro 2，
对，就是基本上你现在只要在排网有打单的，就是iPhone、PS5 还有 AirPods， 这些都一定可以抽、
嗯。
对，那就看你的这个是不是又跟这个抢红包一样，拼个手速，拼个运气，你会抢到，好不好、嗯？因为有些大户终于发威了，
发威了。
对对对对，所以
那如果还没派网的怎么办？
赶快注册、啊。
还没有派网的话，你现在注册，然后刚好也去做这个合约的套利的话，你就可以再额外再拿50 U。
哦，对啊，对啊，现在派网又直接在加码了、嗯，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没有的派网注册用户的，就赶快注册我们家的用户，他直接送你50 U。
对，入金100 U， 然后你合约交易打任意金额就算。
对啊，所以正常来讲这是一定赚钱的。上面那个活动还不一定，但如果你现在是新用户，你现在赶快注册派网，你肯定是赚钱的，因为你入金100 U， 你只要对赌说你入金这段时间打完一笔交易 KYC 完成时间，派网没有倒。
嗯
我等他发这50 U， 就是你打进来这段时间到9月底派网没有出事，你就可以拿这100 U 的入金，最后你可能不一定有损失，然后你又赚了50 U 走。
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直接赚1500块的超爽方法。对，只要是你是这个派网新用户，即使你年猫听众，用你年猫注册链接就可以做到，就跟领红包是一个感觉。
嗯，所以就简单帮大家总结一下三种策略，下次有很疯的那种标币出现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第一种资费套利，第二种价差套利，就是。很简单嘛，就是资费有差别，价差有差别。然后第三种是裸空，裸空就是你在资费特别极端的时候，在结算前去空，通常它下跌都会有一定的延续性。
嗯，或多啦。今天只是说 TRB 是裸空，也有可能是之后是要裸多。嗯、总之给大家概念就是说，反正资费极端的时候，你就去观察它会不会有一个价格跌幅或涨幅动能的延续性。
嗯，
有的话。超过这个资费的差，你就可以去做。
然后下一个，简单跟大家聊一下最近一个蛮红的一个社交协议 ，SocialFi， 哦，这个叫 Tipcoin。那 Tipcoin 是最近在 Twitter 洗版的一款应用了。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 Twitter， 反正我最近是一直都几乎每篇文章都会看到。那原因就是这个 Tipcoin 它的玩法，就是你只要在推文里面，你去 tag Tipcoin 或者是 Tip， 你就可以拿它的积分。拿积分要干嘛？就很简单，你就是可以拿这个积分去换它的 tip 代币。对，那这个其实就跟它英文原意一样嘛 ，tip 就是小费，所以你只要提到 tip， 你就可以拿小费，就非常直观，非常的直白。所以这半个月以来，它是9月上线的啦，但是到昨天已经正式的发放这个空投的代币。哦，它的积分规则啊，可能就会看说，哎，你如果是一个 KOL， 你可能就拿特别多哦，因为它的积分会受到你的。观看数啊、按赞数啊、转推数这些因素影响。总之，你就是把 tip 曝光的越多次，你就可以拿到越多的 tip 币。对，那这个专案呢，从9月1号开始起跑，在12天内已经有超过10万个人在他们推文里面提到 tip， 所以现在在币圈算是一个病毒式行销的一个很成功的案例了。哦，那这个币到底可以干嘛呢？欸，坦白说，他的白皮书现在是写说，我们未来没有明确的路径。对，他目前什么用都没有，但是民营属性是极端之高。
嗯，他就是要写没有明确的应用，这才是有办法点其他民营。
对，
对他如果有明确应用就惨了。
明确应用可能就比较好算估值了。
对啊，
对他最近空投跟代币的经济都出来嘛。目前第一波空投已经过去了，所以大家可能第一波你如果没有参与到的话，那也没关系，他是有保留 35% 的 token， 之后会继续发。啊，最近一波的话呢，其实已经开始起跑了。到9月29号。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现在听到 Podcast 的时间，你如果也想要去领这个小费，领这个 tip 的话，你就赶快去开始用 Twitter 发，然后每则就去 take a tip。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就反正不管领多领少它都是免费的。
嗯。
对。
它是一个零入的。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是因为昨天它代币真的上线之后，很多人才惊觉，哇塞，这是一个超级大包的空投。有多大包？因为它空投之后币价其实后来还有涨。那涨了之后呢？我是看有一个 Twitter， 他大概每篇文章浏览大概就3-5万吧。
哇，大 V 啊！
对，然后他频率大概就是可能日更这样子。对，那他后来是有揭露说，因为他拿到我没有卖，那后来等币价上涨之后，他算一算，他领了超过1000 U。
哦，3万台币。
对
啊， 哦，也不多嘛，
因为他其实不要求你做什么，等于他什么都不用做，他跟平常一样发文就好，只再多 tag 一个 tip， 那半个月他就领了1000多 U。
没有，我是想说，那我们蛮多群友也什么单都没打，光领分红就领了几千台币。
对啦，你这样讲也是啦。啊，
突然觉得大 V 也没什么嘛，
大 V 也没什么。对啊，反正这个币它就是因为这么简单，所以大家可能大 V 就会想说，欸，我随手 tag 一下，那也可以刷刷积分，就是不影响我日常的创作嘛。对，就多领一笔钱这样子。
对，所以确实其实没有，刚才那当然是开玩笑啦。老实说，我觉得 Tip Coin 它真的还是，你看它用这么便宜的行销广告费用就让大 V 帮他分享，就代表他设计的很简单嘛，然后大 V 也直接愿意嘛，无痛就帮他做了曝光，就才领了3万多台币，哇，那个业配费其实真的很低啊，然后又直接让他自己在2-3周内就有10万多人提到他嘛，所以我觉得 TipCoin 这个团队其实在民营属性上是真的想得蛮成功，也设计得蛮成功的啦，所以确实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一个代币，然后因为刚才讲嘛，所以听众现在基本上听到的是还有机会可以去领的嘛。对，那除了可以去领这个方式呢，其实待会我们也会再跟大家讲一种说，有一种你搞不好可以让靠 Tip Coin 赚更多钱方法，这个我们待会再讲。然后讲这个之前，你不是基本上也有算过吗？因为有些人还是希望用基本面去猜测一下嘛，就说哎 ，Tip Coin 虽然没有明确写，那到底 Tip Coin 的商模到底会不会赚嘛？赚了他可能会觉得比较放心，要拿几倍嘛。
但这件事情就是不太合理，
因为算不出来，或算起来就是觉得太怪了。
对，因为 Twitter。或者你现在应该叫 X 啦，因为马斯克把人家改名了。对，就是他后来有宣布推出一些分润计划。反正你只要文章写的越多人看 ，Twitter 就会分给你越多钱。哦，但是根据国外的顶级的 KOL 去分享呢，其实收入不高。这个 KOL 多顶呢是 Mr. Beast， 就是前一阵子到 IG 可能都有被洗版了。你只要 tag 他就可以抽多少？$10,000吗？那时候在 IG 上面超多人在分享的。
对。
对，就是这个 Mr. Beast， 他基本上就是 YouTube 应该是收入可能是前3或者是第1名这种等级，所以他人气非常之高的。他在推特这边是有超过2000万人追踪的哦，可是他在第一批分润也只拿了$20,000多，所以连他都只能拿$20,000多了。Tip 能拿多少？我觉得可能还要再除个几十吧。
对啊，因为他是2000万人追踪嘛，
对啊，
你说现在 Tip 也才14万人追踪。
对啊，
对啊，这个根本是、
不同量级啦，
对，不同量级，
基本面来讲是不太现实的，就他不太可能是靠这个分润去做营运的。
那你觉得他是靠什么？是不是让你想起的某个你也很喜欢的？毕竟你就是最喜欢追迷因的人。
前阵子那时候 AI 炒得很红的时候，有一个迷因币叫 AI Doge 嘛，对，那个模型其实有点像。对 ，AI Doge 当初就是，其实它还是没什么实用性质的代币。对，就是主打一个可爱，然后知名度高。那为什么知名度高呢？因为他那时候有一个计划，就是说只要别人用你的连结进去领这个币的话，你还可以额外多拿一包空投。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免费的帮 AI Doge 去宣传。对，那时候就造成中文圈非常大的一个病毒式行销嘛，大家都在帮 AI Doge 分享跟宣传，就搞得有点像 B133 啦，因为就是大家都会推广嘛，欸，你用我的这个连接来领我的币哦，然后控盘的人也厉害嘛，让他跌不下去，大家就币也拿着，然后又帮他做宣传，所以他2周内就涨了20倍。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他是透过这样的模型去让他人启动非常的迅速，而且其实操盘的人也厉害啦，就是他币价没有跌烂，不然如果币价跌烂的话，其实大家到最后一定都会没兴趣，
拿不住，
对，一定会拿不住的。对，所以这次 Tip 我就蛮期待说他会不会出一些也很 B133 或者是让大家会踩飞轮上去的这种模型。
好，但反正大家听完这些之后就说，欸，那现在除了去领 Tip Coin 代币，就是现在听起来他蛮有想象空间的嘛，因为他就是玩起下一波迷因代币的这个接棒者。对，那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有机会可以去靠它赚点钱呢？如果我又不是一个推特大 V 的话，
现在第一波哈蛋 CEX 就是有上 BGay 跟抹茶嘛。
对，所以这件事情又回到，欸，虽然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推特大 V， 但如果你听了我们的6周的 Podcast， 你现在应该也会有联想到这件事吗？希望你刚才在听的时候有联想到，欸，我们这次直接爆牌，就是麻烦各位关注一下 Tip 现在是上 BGay 跟抹茶嘛。那你第一个币热度这么高，然后 BGay 跟抹茶可能未来也会先上它的合约。也有可能其他间也会陆续上，因为基本上交易所就这样嘛，就是有些交易所上了之后啊，只要他真的很热有交易量，基本上就各家就会一间一间的接着上。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首先是 BK 跟抹茶，因为 TIP 的现货是已经上了，所以如果你要埋伏，我们讲了这么多跨交易所套利也好啊，你要去讲埋伏，我们讲了很多裸多裸空的方法啊，那其实现在理论上你一定是要先去注册 BK 跟抹茶的注册连结的啦，因为你先注册了，然后基本上注册 KYC 完之后没有任何风险嘛，但是当这个热度一出现一上合约的时候，哇，可能一两天内的这个机会稍纵即逝，你有做到跟没做到那个差异就很大，一个你现在是免费注册，然后 KYC 就这样，那你如果真的能做到的话，不管你是赚 10%、20%、30%，其实风暴比都很好啦，对，大概是这样。那基本上其他交易所我觉得也是啦，因为就刚才讲说 BK 抹茶，我觉得只是第一波，一定还会有第二波。对，所以还有强调一个，就是如果大家要做这件事情，千万记得，就要么就是你自己去盯 BK 跟抹茶公告，要么就是你要记得来一直盯我们社群，说有没有哪个群友又热心注意到，来提醒一下说，这个感觉 TIP 要蠢蠢欲动了这样。
对啊，通常是现货先过关嘛，就是交易量够大，交易所才会帮他去开合约。那开合约他要去控盘什么的就会比较容易。对，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他毕竟是一个民营币。我刚刚看一下一个小时内的涨跌是可以到 20% 的，云霄飞车，这个心态拿不住的呢，就是或者是就是民营币之前比较少接触过的，就对，还是比较疯猛。
对，然后我们还是那句回到那句话，就是说给新手的永远都是这样，就是如果这种超易交易的操作难度真的太高了，我不能做，但我又想要一起分一杯羹，怎么办呢？起码先从跨交易所资费套利观察起嘛，因为跨交易所资费套利这种波动这么高的币，老实说，如果真的有那个资费套利可以赚，那应该也是蛮香的。那这个风险就低一点，
对，确定性是比较高的。
对，
就是、
那你想要再低一点的风险，你就埋伏在群内，然后等群友发红包，等那些有经验的老玩家赚完钱，然后他说：“为富不仁哦，赚钱都不发个红包哦，就要发个红包就对。
对，
我们现在要鼓励我们家社群内的红包文化。
之前牛市是有人写机器人在领红包了。对啊，我不知道会不会之后变成这样的状态。
好，不要这么卷，不要这么卷，大家只是分红开开心心的，不要玩到这样，好不好？
对啊。
然后在最后就是也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好，就是说基本上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交易所哦，有赞助，刚才有讲派网有赞助 iPhone 嘛，其实 Bybit 也有赞助 iPhone。那基本上 Bybit 赞助 iPhone 的方法，而且也快达标了，一样是9月30前你要完成。那你就直接去下方资讯栏看一下，如果你想要 iPhone 15，不想自己买，要么你就靠抽 Bybit 的，要么你就靠抽这个派网的 ，Bybit 的这中奖率比较高，基本上保证应该是2%左右的中奖率。对，然后也不管交易量，所以是更简单的，这是一个。然后再就是讲一下派网啊，他这个这周六啊是这样的，这周六晚上大家不是要补班吗？
对，
派网体恤大家，就是说晚上安排给大家一个粉丝见面会。就是如果你去啊，这一到六上班真的太累的话，那我们家基本上6A 跟 Setos 会在跟派网有一个线下的讲座的分享，你们可以去找他们聊聊。那就是，据他们说了，带个妹子来可能是更好的。
带妹子来有，搞不好6A会发红包。
可能。然后，其实派网已经有先发红包了，那我们也这样讲到下面，就是你基本上只要有带朋友来，你跟你朋友就可以直接撸爆派网。这个详细细节就麻烦大家一样都去底下看。总之底下现在是埋着非常多的大密宝，有抽 iPhone 的，有埋这个直接领 U 的。好不好？都只基本上可能很多只是你人出现了，钱就来了，就是这么简单。好，以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下周见，
拜拜。